我们好，我们上个星期讲的，上个星期还是再上个星期啊，
2个星期前。
两个星期以前，对对对，两个星期以前就我们看了康麦格牧师讲的，生命得自由的系列当中，从非神信念得自由。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非神信念，非神信念就是所有不合神的信念，不合，这有什么在？静一下音，任何不合神心意的、不合圣经教导的这个信念，都叫做非神的信念啊。那个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有一个信念系统。都有一个信念系统，你希望什么？你期待什么？你看重什么？你认同什么？这些就是你所相信的，你所认同的，你所思想的，就是这一点。然后圣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心不是说心脏的心啊，这个心实际上就是我们里面的。就是我们里面，就是这个康麦克牧师讲的，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就是我们里面，我们是一个灵住在有，我们是一个灵有魂住在身体里面。那这个你，我们的心就是指我们里面那个最重要的我们的这个我们里面的人。那非神的信念系统。就是指的所有你在你的相信，在你整个的这个信念的系统当中，哪些不合神心意的啊？这就是非神的信念系统。非神的信念系统，很多的时候是谎言，或者是半真半假的话，就是这一切呢，是我们。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的生命出现破口的时候，仇敌丢给我们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比如说我们，这个在中国的这种非神的信念系统当中，就比如说男尊女卑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的孩子如果成绩不好，我们就觉得他就没有什么前途，我们就为他担心，然后我们就去逼迫他，这些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非神信念系统，的这种属神的信念系统，就是我们所相信的是建立在神所说的话语之上。虽然我们孩子的成绩不好，但是圣经上那边讲了一句话，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个义人的后代逃口的。那如果你真相信这些圣经，因为圣经不是说，教你啊，与人为善，教你做善事的一种，行为的这个一个书，圣经是真理，就是它是真实。啊，不改变的，它才是这个世界，不管是怎么样的，这个你摸起来多么多么的实在，其实它是虚幻的，它是短暂的。然后圣经告诉我们的是真相啊，真相。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你知道，我有的时候为什么就是，在这个地方苦口婆心。其实最重要的是改变弟兄姐妹的那个信念系统，就是让你的生命当中那些不合神心意的这些信念，要被神的真理所代替、所翻转啊！因为常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撒旦啊、魔鬼借由我们周边的人。比如说，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孩子的心是完全的向他的父母打开的，父母说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如果父母说你怎么这么笨呐，啊，你怎么这么蠢呐，你怎么这么丑啊，这些话孩子全部都听进去了，没有，就是没有哪一个孩子说哦，我要辩证的来听，我要去其精华，取其糟，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没有，孩子说什么，不管他是怎么样的，好像看起来调皮，实际上孩子们对父母的话是全盘接受的，啊，至少在他成长的这种年幼的过程当中，他是全盘的接受这个父母的话。那么这些话就在他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一个什么？造成了一个非神的信念系统。啊，非神的信念系统，而这个信念系统进来了以后，进来了以后，就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很大的破坏。非神的信念系统就会对孩子，就会对一个人的人生造成很大的破坏。这个就是其实我跟大家讲过的那个认同的大能。当一个观念、一个思想、一个看法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接受了以后，你认同了以后，这个思想它这个里面所产生的能力就会彰显出来。其实，在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讲，我在给弟兄姐妹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我碰见有一部分的人，但有一部分的人是因为他自缢，自缢的人其实也是很难做医治释放，因为他觉得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别人对他的伤害，都是别人对他的不公，他婚姻的问题、亲子的问题、什么公司跟老板的问题、跟同事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所以那个自缢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这个自缢就像一个盖子一样的压住神的光，就是就盖住那里，然后妨碍神的光进去光照他。还有一种人是。自缢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种人，他不接纳自己，他不接纳自己，他没有自我的尊荣和接纳。这是我前几天，就我昨天在分享的时候，我都谈了，他没有，就是他就不接纳自己，然后他或者就是说他的自我。对自我的认知，对自我的这种接纳度很低，就是看得不合乎中道。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过高，我们也不能把自己看得过低。如果看得过低的人，通常是接受了很多很多的这种仇敌的谎言，就是他认为自己一无所知。弟兄姐妹要知道，我在这个地方讲的，我希望。我们要跟自己很好的相处，这个和，这个和舍己、背十字架，那个是希望大家明白这个不矛盾的。就好，我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说我们找到了耶稣，我们的心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不对？是对的，是不是？耶稣填满了我。我们生命当中的那种的虚，就是神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在他造我们的时候放在生命当中的位置，我们的生命才真正有意义。然后这个世界在我们的生命的是在眼中失去色彩，我们的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这个是不是对的？是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我们就说，我们越接受，我们越就近神，我们越渴慕，我们越渴慕，我们越想得到极大的满足。这些都是对的，但是你听起来矛盾，其实一点都不矛盾，知道吗？他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来讲的这个问题。那另外，我就跟大家讲的，我们要舍己，我们要背十字架，我们要钉死老我，对不对？是对的。但是我这个地方又要讲一点，你要有一种对自我的、对你自己的尊重、接纳。和跟你自己的相处，因为有的人，他比较麻烦的，他心里面厌弃他自己。你看，耶稣基督讲说，爱人如己，还是有一种对己的爱，不是对你的老我的爱，是对你这个人本身的一种尊，因为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你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你是在世界当中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前面没有你，后面没有你，你是一个神独特的创造，你的创造奇妙可畏的这样的一种接纳和尊荣，大家明白我讲的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就我希望，特别是有些人，他的生命受了创伤，受了重创，他的生命当中经历了很多的伤害，经历了很多的践踏，然后他自己都厌弃他自己的这一部分人，一定要对自己，对于神所创造这个我的那个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身份，要有一个尊荣。要有一个接纳，这个不是这个，希望大家明白，不是跟那个舍己啊，钉死老我一样，是神创造的你这个人的一种接纳，一种尊荣，一种用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所以你的自我价值不应该建立在外面的任何事物上面。比如说，我挣多少钱？我有什么样的学历啊？我长得怎么样？我的地位如何？不应该建立在这一部分上面，而应该建立在这个我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在整个宇宙当中，我是独一的，我是无二的，我是神特别的创造的。然后我的神，我的。他就讲到嘛，你的价值怎么样？是看那个买你的人付了什么代价，对不对？因为神在赎我们的时候是付上了极高的代价，就是他的爱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大家注意哦，在思想这，你在改变你的这些非神的信念系统的时候，你不要说啊，为人类。为人类，我是那个连搭上的，no，是为你。为你钉在了十字架上，神付了极高的代价，然后神把我赎回，然后给了我儿女的身份。所以，神在造我的时候，我的受造奇妙可畏。神从岁首到年末一直的注视着我，这些信念系统，弟兄姐妹要放进，要放进你的里面去。如果我们怀疑神的爱，我们贬低神创造的这个我啊的这个价值的话，我们就很难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啊。那个非神的信念系统是不合乎圣经、不合乎真理的信念，是与神。在圣经当中所启给我们启示的真理不一致的信念，我们都要把它从我们的生命当中除掉。那这个非神的信念是如何产生的？就第一个就是因为经历的痛苦的经历的创伤，然后呢就相信了谎言，然后相信就形成了错误的。非神的信念系统，啊，这个就是就基本上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些这些痛苦的经历。比如说，有的女孩子啊，一生下来哇，家里面的第五个女孩子，那个父母对她的这种厌弃，父母对她的失望，从一开始就在这个当中出来了啊，所以她就觉得她是不值得，她是不值得人爱的，她是没有人爱的。然后这个时候，仇敌就丢这些谎言进去，然后就造成了。所以，在这个女孩子的这个自我认知就会非常的低啊，就会非常的低。还有的小小男孩调皮，然后成绩不好，很多的父母就因为父母的非神信念系统就觉得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你要成绩不好，你以后怎么办呢？然后呢，就把这个孩子，就是，在他的身上讲很多不好的话，就是包括这些啊，你就没有出息啊，其实就是一些咒诅的话。 啊，咒诅的话就进到这个孩子的里面，成为他的非神的信念啊，非神的信念。然后还有还有的人是经历了创伤，比如说比如说这个。有的男孩子在小的时候经历性侵，有的女孩子经历性侵，这些都让他们觉得他们的身体是肮脏污秽，是，就是没有价值的，是糟蹋了的，是不值得，就是不值得他重视的。啊，这些都是造成他的非神的信念，还有的时候。他在第二个部分是他在儿时的时候受到的影响，把一些错误的事情个人化而得到错误的经历，比如说父母的离婚就是因为我才让我的父母离婚，因为我调皮，因为我成绩不好，因为我长得丑，因为我是女孩儿等等之类的，然后最后就接受了许多的。非神信念，还有呢，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错误的观念不断被强化，坚固成了一些非神的信念。就是啊，比如说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妈妈就是，你知道，他是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我们那个岁数的父母啊。那六七十年代的这个夫妻二人哪有出轨的，连离婚的都很少。但是他的妈妈就是出轨，妈妈就是出轨，所以在他的信念当中，就是女人是不可信的。他后来找到一个妻子，妻子非常的爱他，真的是神把那种不死的爱放在他妻子的里面。但是呢，他对他妻子就有一种不相信。啊，只要他的妻子一不小心，就说，比如接触到男人，跟哪个男人眼睛对视了一下，他的那种嫉妒，他的那种仇恨，他的那种愤怒就会起来，然后他就会跟他两个吵，最后把他暴打一顿。但这里面就是因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相信了女人。是不可靠的，女人是要出轨的，女人就是很容易欺骗男人的，这样的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非神信念。最后，我们也是通过这些神的话语，然后神也把那个不死的爱放在他妻子的里面，所以就是对他不离不弃。然后最后，这个弟兄得到很大的改变，他们的婚姻得到很大的提升。好。这是一点，还有一点是家庭的背景。家庭的背景成为非神信念的来源，包括家族留下来的某种偏见。哦，我跟大家讲了一个事情，我在以前的教会里面接触了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到教会来进进出出很久啊，大家也知道他很想信耶稣。很想信耶稣，但是他们家里面不知道他是在内地云南那个地方出来的一个人，成绩也是很好啊，也是很聪明。但是他家里面留下来的一个不知道他的爷爷还是什么来，就说不许信耶稣，不许成为基督徒。所以这个人呢，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的生命当中就是接触了很多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他就总是信不了耶稣，啊，总是信不了耶稣。其实我那个时候多少人跟他传福音，但传统教会的传福音基本上说了，没有这些医治是吧？没有这些破除灾难，没有这些纠正他的非神信念啊。所以到我离开那个教会的时候，当然他也离开那个教会了。我当时就觉得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强的一个捆绑？就说。那时候不知道是捆绑，就是这个人怎么这么顽固？但现在看起来，就是他家里面遗传的某种的偏见，对基督教的偏见，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也没跟我们讲过。然后跟他说话呢，他也是有的时候就是你好像看起来在追求，但是他又吊儿郎当，最后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大家都拿他没有办法的这种福音朋友。 啊，我现在跟他已经没有联系了呀。但是如果说，至少我知道说有人是把这样的某种的偏见啊放到了他的非神信念当中。还有一种呢，就是男尊女卑，这些家庭里面的错误的信念机构，还有不自觉的错误的教导。比如说，就讲到说，男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你一天到晚的在那儿哭兮兮的干嘛？这样的话，就让这个男孩子他把他的情感关闭起来。还有的，比如说，就是说，不要随便的去跟人家讲，不要随便的去跟人家讲你的感受啊，要这个叫什么？女孩子要内敛一点啊，就把。这些女孩子不要一天到晚嘻嘻哈哈的，这嘴巴要咧到笑不露齿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这些信念系统就进到这些孩子的里面，然后就让这些孩子的这个心灵关闭起来了，情感关闭起来了。那非神的信念系统的后果是什么？非神信念的后果。就是第一个是会让邪灵进到你的生命当中去，啊，给邪灵打开了一扇。其实这些非神的信念系统在本质上面就是跟死亡和跟阴间立约，因为这个世界没有说啊，我既不信神，我也不信撒旦，你没有。没有什么选择，你不在神的这一边，你就在撒旦的这一边；你不与神立约，你就是与撒旦立约；你不与正的立约，你就是跟负的立约；你不跟光立约，你就跟黑暗立约。所以你要相信，你不相信神的，那你就相信了撒旦的，那你就相信了撒旦的。大家要知道，所以你的非神信念实际上就是跟邪灵开了一道门户，跟死亡，跟这个阴间立约了啊。然后这是第一点，从本质上最危险的一点是这个，就给他开了一道门户。你知道，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大家要明白。然后呢，他会使你麻木，关闭你的心，关闭你的生命啊。关闭你的生命，然后这些非神使人经历的这些，还有一点呢，就是说那些非神的信念就会让你遇见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就从这个非神信念的角度去理解。比如说，你遇到，如果你的非神信念就好像说你，他就让你的皮肤受伤一样的。那一般的人摸一下不干嘛，但是如果这个皮肤上面有伤痛，摸一下，哟，就很痛，你的那个反应机制就会起来，啊，就比如有一些的这个弟兄或者是姐妹，他的里面。接受了一些非神的信念，就是说我是没有人喜欢的，啊，人人都不爱我，啊，我做什么事情都做得不好。那你知道这个，所以他就觉得是没有人爱他的，所以到教会当中，啊，比如教会当中，如果哪一个人忽略了他，比如他跟谁打招呼啊，人家没有理他，他马上恢复的就说这个人根本不爱我。我举个例子来讲哈，我不是现在到美国了吗？我要到这个新泽西州去看望弟兄姐妹，我就把他们哈拉群的这些每一个姐妹的名字哒哒哒哒哒，我就艾特艾特艾特。我看完了以后，我还检查了一遍，说希望没有漏下所有在纽约和纽约这个纽约和新泽西州，因为比较近的这些弟兄姐妹，我就跟他们说我要去喽，那个要去看望他们了。结果我就漏掉了一个姐妹，那个姐妹是住在纽约，但是我的心里面看到她的名字，我以为她住在加拿大，因为没见过面啊。然后，但是你知道这个姐妹的心里面就没有这样的非神信念，比如说啊，他们就是不爱我的，就是不喜欢我的。所以我把每个人都艾特艾特艾特，就是在东岸这边的，就唯独把她少了。但是你知道这个姐妹，她就说， 他说：“小明姐，我在纽约哦，我会不请自到哦。你虽然没有 at 我，你看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啊，他会知道，哎，他是爱我的，虽然他没有 at 我，但是我相信他是忘了的。”他就这个就好了，哎呦，我马上跟他说对不起，我以为你在加拿大，怎么怎么，一解释就好了，就不会在他和我之间造成阴影。但是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一个心里面就蛮有创伤，接受了很多非神信念的人，因为你知道，有的人我一惹，我只要稍微的那个的话，他就说我不爱他。哎，你知道我在我们的平台上面真的经历过两起这。这个姐妹，她的生命当中都有一点，就是说她没有接纳她自己，所以她一直在做医治示范，一直在做医治示范，一直要让人为她祷告，为她祷告。最重要的原因是她没有接纳她自己，而且她里面有很多非神信念，就不合神心意的信念，所以她就所以对这样的这个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侵犯。那、啊、就哎，我这个我把你放在最后，是因为我要花更多的时间跟你在一起，而不是说要把你就是不想或者不爱你或者怎么样的，要跟他讲清楚。那你看，比如说一个心里面没有这些阴影的这个姐妹，她就一点都没有关系。我知道小明姐肯定是，就肯定是把我记错了嘛，啊，就所以这些，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装了。接受了那些非神的信念，它会让你在任何的事情上面都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然后都把人的心理解偏了。然后呢，他的生命当中就充满了很多的苦读、抱怨、劳苦、愁烦，然后整个天天的在里面的就是头上的乌云和心里的忧愁。这个第一个跟。这个非神的信念系统让给邪灵打开了一扇门户。第二个，关闭你的心，关闭你的生命，让你怎么样做医治释放，好像都果效不大啊，然后让你心麻木。第三个，它会让你总是以那种负面的、不合神心意的角度去理解所有的问题，然后非神信念的非神的信念会使人不能够真实的经历神。为什么？因为他老是觉得。他已经接受那种神爱世人是爱的别人，不是爱的我，所以神不爱我。然后他里面所想象的神就是每天拿着一个大棒，一不小心就要揍你，一不小心就要修理你啊。所以他很难去接受，很难去真正的相信。神对他的爱，然后，所以到最后一点，就如果你接受了这样的非神的信念的话，它会影响，最重要的是，它会影响你跟神的关系。那康麦克牧师的这个教导当中，他没有讲有哪些是非神的信念系统。那我们的这个祷告手册上面，专门有一个部分是讲到。中华传统当中的非神的信念系统，比如说这个，他就讲到了这个儒家思想当中的一些啊，就是需要讨好权威人士，我们顺服在上掌权的，但是我们的心，你知道顺服跟讨好是不一样的。啊，顺服跟讨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你们可以去了以后，就是在祷告手册的这一栏，就是为他有一个为不合神心意的信念系统来祷告，然后中华传统当中有哪些非神的信念表啊？比如说完美主义啊，完美主义就需要表现，不能失败，不能丢脸。要光宗耀祖，要出人头地啊！然后呢，完美主义对别人对自己都非常的苛刻，然后呢，喜欢比较，喜欢挑剔，喜欢批评，喜欢论断，不能失败，所有自己要参加的事情必须成功，否则呢就不好。然后还有士大夫的观念，比如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成绩就是一个人的这个未来，一个人的价值观 啊，你要是成绩不好，没有价值。然后呢，还有重男轻女啊，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养儿防老，女儿儿女就是父母欠的债。所以还有这一部分就是压制你的情绪，不许表现。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子汉大丈夫。然后还有就是爱得深，责得切啊，爱得深，责得切，其实都不合神心意的哟。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啊，因为我爱你，所以我就说你啊。还有打是亲，骂是爱，这个这些就都是还有比他这里面讲到的啊，看到一下，我爱面子，还有靠自己，好表现，虚伪，这种客套，还有就是不求人。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哈，因为我知道有的人这个不求人，他如果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做，自己扛，没有那种肢体之间的相互帮忙，其实这些也不在神的心意当中。因为圣经上面讲的，我们的重担要彼此的分担，是不是？你帮我，我帮你当中。但是有的人的这里面就是有一种不求人啊，不求人的这种，其实也不在神的心意当中。然后还有一些，你看这里面就讲到，我是一个错误，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生啊，特别是那些那些私生子，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接受了啊，就是我就是一个错误，我根本不重要，我根本就不应该出生，我的想法不重要，不会有人注意到我的，我很倒霉，什么好事都不会临到我身上，什么坏事都有可能临到我的身上，我很差劲，我将一无所成啊，然后等等的。还有一些就是，只要不听我，就是不尊重我。还你看这里面就有很多，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我在这个地方，因为时间的原因，我就不会一一的去说。但是因为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有祷告手册，是不是？如果没有祷告手册的，说一声，把这个祷告手册当中一些中华文化传统当中一些非神的信念，他都列了表的。你在神的面前为自己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弃绝，我断开，我弃绝这样的信念，我单单的相信神在圣经当中跟我启示的，好吗？这个是康麦克牧师的讲道当中没有讲到，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有很多很多的非神信念已经进入到我们的信念系统当中了啊！如何从这个非神的信念系统当中得自由？如何从这个非神信念当中得自由？第一点就是要靠圣灵，要靠圣灵，弟兄姐妹，这个做医治释放，做这个生命的工作。因为圣灵会光照我们，圣灵会让我们进入到真理。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是圣灵保惠师不来。圣灵来了，第一个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问题。这是第一个，对吧？然后呢，那个第二个，圣灵会把我们带进真理当中。”如果不向圣灵打开的教会的基督徒，真的是就很可惜了，很可惜了。就是，所以如何从非神的信念系统当中出来，一定要靠圣灵。如果没有圣灵，我们连读圣经，我们都只是吃了一些米，而没有吃饭啊，米饭。而且我们心里面所认同的，会影响我们的一生。如果你不改变你内心的信念，你的人生就不会有很大的改变。不管人家给你做多少的医治释放，如果你的里面没有改变你的信念系统，如何改变？圣灵，还有神的话。还有神的话啊，就是这个圣灵，它让我们认识到真理。我们需要圣灵向我们启示真理，然后圣灵的角色，然后 这里面就讲到了角色，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圣灵来光照和揭示我们所信的谎言，我们所信的谎言，神就是爱，但是爱别人不爱我这样我是孤独没有依靠的，所以我充满了惧怕就是然后呢，圣灵会启示我们，神从岁首到年末。都关注我们这些，你知道，我们都可以说，但是只有在圣灵的膏抹之下，带着启示和改变的能力进到我们里面去，然后呢，我们那个这个有的那个电子版的，你等一下哈，我来一会儿来回答你问题，那个。圣灵进到我们里面去了以后，带着圣灵的膏抹进到我们里面去了的这些道，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举个例子来讲，前几天我们中间文林姐妹不是有一个分享嘛，她一直好像是在惧怕当中、担忧当中。她说，直到有一天我讲的一篇道，你知道，我听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明白，我在这个地方说，也不是在推我的道，而是说我惊叹，就说当神膏抹了人的话啊，这个话，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道，就成为道，就进到他的里面，他只要一接受，这个属灵的耳朵一听见了，这个道就进来。一下就除掉他里面的惧怕。你说他里面的惧怕，我们有没有讲过？不要怕，不要怕，神与我们同在，这些都讲过。这些如果你的属灵的耳朵没有听见，只是你的肉，就是这个肉体的耳朵听见的话，这些是知识。但是当你的灵耳一听到这个话一进到你里面，改变生命的能力就从里面出来了。好，所以你看，他就讲到说。圣灵，他要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显明我们里面的谎言，就是那些非神的信念。第二个，圣灵会把真理启示给我们，然后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到真理当中去。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太重要了，你知道吗？有的，哎，我那天听到有一个。有一个人在分享，传道人在分享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们高举圣灵的话，就不讨神的喜悦，然后神就会管教我们。”哎，请问圣灵是不是神啊？在很多人的心里面，圣父、圣子、圣灵三维，圣经里面启示了他们是一的，但是我们许多人的心里面是三维三的。哎，是，所以然后好像就高举了圣灵。你想想看，你的手，你只要高举了一个手指头，其他的指头都上去了，对不对？我大概用这个简单来讲，圣灵就是神，圣灵就是基督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灵。你不要把他们分开。所以你高举圣灵，圣灵一定把你带进基督里面，一定把你带进更爱神的里面。所以这些都是非常不合神心意的教导啊。所以你要。除掉你生命当中的这些，一定要接受圣灵的工作，然后神所赐给我们揭露谎言、进入真理的三个媒介，他说神的灵显明谎言，然后神的话就神的道显明真理，改变我们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你知道，有的弟兄姐妹啊，我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以后，还给我发一些那些就是奇奇怪怪的世界上的东西，让我很失望。我说："哎，你都跟我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还没有心意更新而改变吗？你还会对世界上的这些东西感，这些东西还推荐给我吗？"啊，其实主要的就是我希望看到神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已经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的信念系统。以前我们觉得哈哈哈哈可笑的，现在看到这些东西，低俗，有什么好可笑的，是吧？好，然后作为神的，还有一点就是，一个是神的，圣灵，一个是神的道，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神的儿女们。 所以我们，当你来向这些弟兄姐妹敞开，把你的心向他们敞开的时候，他们会帮助你从这种非神的信念系统当中走出来，好吗？好，那如何从这个走出来？第一个弟兄姐妹还是要辨别，分辨出来你的生命当中接受了哪些的谎言，哪些的谎言，并且呢，你要去你识别出来，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它。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它，然后呢，依靠圣灵，拥抱真理，每一天活出真理，行走在真理当中啊。然后因为巨大的生命当中创伤所引起的非神的信念系统，要邀请圣灵进去医治，然后显明真理，然后呢，那些造成伤害的，你要赦免，要饶恕，也要赦免，要饶恕，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些做完了以后，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心意更新如何心意更新？要用圣灵的工作。还有一点就是要常常的默想神的话。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讲，如果你信了主很多年了，你还在那个地方，在世界的这一套的信念系统当中的话，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一部分是需要你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的。这一部分不是说啊，我去祷告，我一个祷告就能解决，或者说我去找人来为我祷告。你知道，有的人就是他找这个给他做一次释放，找那个给他做一次释放，找这个给他做一次释放，找那个，就是因为他的第一个，他没有接纳他自己啊，没有接纳他自己，也生命当中有许多的非神的信念系统，然后呢，没有心意更新而改变，然后康麦克牧师讲到的最后一点哈，就是他就讲到了最后一点，就是说他。默想神的话语，默想神的话语。你不要天天的就去想那些别人是怎么样苦待你的，别人是怎么样说你的，别人是怎么样的对不起你的，别人是怎么样的伤害你的。你把神的话语，比如说诗篇23篇，就这些默默的想，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是我的木子，把这些话默想，然后最后把它吞进去，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把那个把这些要这些非神的信念系统光照显明出来，把它们驱逐掉。然后呢，要常常在方言，常常要在这个方言当中祷告，让你的灵兴旺起来。那些说方言是别国的话，那些说方言是怎么的，你不要去理他，因为方言对我们的生命，你圣经上面讲的是建造我们的生命嘛。你对建造我们的生命，教会的弟兄姐妹一个个的生命都被建造起来了，教会才有能力啊。大家都软塌塌的属灵生命，大家都是豆腐一摊儿，这教会怎么建造呢？你不可能用豆腐来建造一个宫殿，对不对？所以仇敌攻击的地方，你们要仇敌攻击的地方，正是说明它是非常重要的地方，要不然撒旦也不会来攻击。所以我们要在方言，要用多多的用方言祷告，让你的灵被建造起来。神的道、神的灵、方言、圣餐，这些都是建造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然后呢，让你的灵也在敬拜当中活跃起来，就活过来。有很多人一摸他的灵就是软塌塌的，都不起来啊。那你需要这样，这个，然后还有呢，你就要赦免、要饶恕、要祝福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 然后破除和斩断，驱逐掉一切的非神信念。这些非神信念，在这个祷告手册当中哈，我们中间如果还有人没有祷告手册的，我会在我们的群里面再发一次。如果你没有加入我们的群，一会儿你就加入我们的群，然后再发一次。你去找到那个非神的信念系统，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驱逐掉这些非神的信念系统，然后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我可能要有讲一讲这个默想和想象的大能。所以，好，大概这个上个星期讲的内容大概就是这些了，大概就是这些内容。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好，我把时间交给玉环。然后我们这个星期五明天会处理这个非神的信念系统，好吗？
好的，小明姐，那我把现在上堂课结束之后，出现的大家到的几个问题或者是面临的情况，我现在发上来哈，大家来看一下。第一个，像这是一个姐妹当时描述的，像牧师讲的那样，我心里有许多谎言。
余环，你的这个分享咋成了一条缝儿？其他的人看得见吗？
看不见，
就是一条缝，
对呀，
也是一条缝，看起来也是一条缝，
等一
看
下啊，
不见。
我再试
刚
一
开
下。
始不是缝的，刚开始是好的，
对，刚开始都是好的，然后后来就变成了一条缝。
哎，好，我到另外一个屏幕上。好了。
可以了，
第一个是这个姐妹讲，她听了上堂课的牧师的讲道后说，像牧师讲的那样，我内心有许多谎言，觉得没有人爱我，没有价值，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思。读圣经读不到心灵深处去，像读一般的书，好像有一堵墙，把射出去的箭又弹回来。我信主20多年了，生命没有长进。总觉得神不爱我，不理我，我做事他对我生气发脾气的感觉。
对，他就，那这种情形，是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都在这样的光景当中？那些不冷不热的，没有进入到这，很多人通常都是有不合神心意的信念在他的里面啊。所以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刚才怎么办？大家知道怎么办吗？哎，我们这堂课一定要学会怎么办。有的人就在讲到说啊，我这个参加了属灵征战的学习，我有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因为这堂课就是教你怎么办，怎么突破，怎么跟人做医治释放，怎么把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些非神信念驱逐出去。我们刚才讲到的步骤是不是？我们一定要向圣灵打开。其实的这里面的怎么办？就是第一个辨认出来啊，辨认出来有哪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信念系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不合神心意的信念系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祷告手册的这一部分看到啊，辨认出来了以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这一切的非神的信念系统要离开我们。这个拒绝这些谎言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然后呢，我们要这个要学习赦免，要饶恕，要有耶稣基督来医治我们的伤痛，然后呢，我们相信真理啊，相信圣经上面的真理，用真理来取代这些非神信念，然后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斩断，因为这个叫什么？非神这信念系统当中有讲，他说这个祷告都有， 啊，连这个祷告手册上面的祷告都有。父神，我恳求你饶恕我的这非神信念系统，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怎么怎么，这些都里面。好，这个然后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改变。当我们向圣灵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读的不是字句，而是神的道、神的话、神的道和话。如果我们的属灵的耳朵听见了，其实属灵的眼睛看见了，属灵的耳朵听见了。你就得着了啊！你就得着了，这是心意就更新而改变。然后要常常默想神的话。然后我们星期五我们处理一下非神信念的了的情形，好吗？嗯，但是这些不是说我希望弟兄姐妹要知道，有的是一个祷告就解决，有的是需要，有的是需要这个啥，我看不清楚。把它放大一点呢？
啊，这块就是刚才你讲的这个步骤这一块
对对
的。
对，步骤大家看到没有？第一步，辨别出来哪些是谎言。你可不可以再放大一点啊？我是看不清楚，能放大一点吗？对对对，就放大这一个步骤和方法。我们每一次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步骤和方法。第一个要辨别出谎言，并且拒绝这些谎言。然后你看，依靠圣灵，拥抱真理，每一天活出真理，行在真理当中。那些因着创伤，比如说你的父母对你的咒骂，父母对你的责骂，然后你把他接进去了以后，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一就是邀请圣灵来医治你的伤痛，医治你的伤痛，特别是那些如果你的生命当中经历过这种性方面的这种创伤的，你要求圣灵来医治你的伤痛，让显明主耶稣。其实你知道，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就是以马内利医治法，你要知道主。与你同在，你的生命当中任何艰难的时期都与你同在。在你艰难、在你受到侵害的时候，你知道主在你的旁边，主怀抱你，主看重你，等等这些这一部分是你自己要去做的哈。然后接下来就是选择饶恕，选择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包括父母对你的伤害，还有这些其他的人对你的伤害，因为饶恕是得医治和得释放非常重要的一点，非常重要一点。你看到我们每一次的医治释放当中都有饶恕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这个班。啊，我们这个学习的小组，我们还会有星期五的祷告会，帮助弟兄姐妹在这些捆绑当中，在这些非神信念破除和斩断这些非神的信念对我们的捆绑。那在这个之前，大家注意哈，你先自己去拿着祷告手册，把那些非神信念都一一的在神面前认罪，然后。认什么罪？认你自己接受了这些罪，然后显。让神知道这些罪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捆绑，你破除、弃绝它。然后星期五的时候，我们做一个总结性，就是说大家是在圣灵的大能当中做这样的一个破除，好吧？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心意更新而改变。你知道，所有的医治释放，最后顶上去的，顶上就是说真正得到彻底的改变的是神的道。我们是辅助啊，我们做医治释放，弟兄姐妹给你做医治释放是辅助，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自己要在神的道中心意更新而改变。如何心意更新而改变？默想神的话，默想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好吗？哎，这也非常好。我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你把它弄出来，大家就很清楚。好。
第二个问题，是那天2周前说，今天听了课，心里觉得特别有盼望。我生命中的问题是因为创伤，有许多谎言进入导致的。今天很感动，上堂课就指从创痛中得自由里讲的步骤，我很相信，照着做的时候，虽然做了预备。但自己很紧张，无法放松，周身紧邦邦的，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种反应。
这种反应有两个部分，有两个可能哈。大家要知道，只要有反应，就是神怜悯你，让你知道这些祷告、这些我们的这些医治释放是有果效的。哎，有的时候的紧张不是因为你紧张，是里面的黑暗势力紧张。有的时候你反感一个传道人的教导。也不是因为你反感，是因为那个传道人的教导非常有恩高，所以让你里面的这些坚固的营垒、黑暗势力很反感，他们不愿意听。如果你听了他们的这种，你接受了他们的谎言，接受了他们的这个的话，他们就得逞了。那有的时候，这些紧张，一方面。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都有可能。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对于未知的一种紧张，大家明白吗？我们有的时候进入到圣灵的医治释放，他说："哎呀，将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很紧张。"这个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下来，我们也可能有这种紧张感。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里面的黑暗势力紧张，因为对他们有太大的冲击力，都有可能。这是没有关系，但是总的来讲，你不用担心，你不用紧张，因为我们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是谁在做？是圣灵在做啊！你说没有，我一个人，你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圣灵在你的旁边，因为神，我们这个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与你同在。我们常常意识不到神的同在，但是我们常常注意到，哎呦，撒旦，哎呦，邪灵，所以大家不用担心神，你在做医治释放的时候，都神与你同在。好吗？不要紧张，好。
啊，下一个问题，这个姐妹陈述了很多哈，牧师讲到小时候的伤害会让谎言进来，质疑神的爱。我以前做过见证，从小生长环境中受过特别多伤害，通过属灵征战学习和云上教会的其他学习，在征战学习神的话语，弃绝从前的东西，知道孝敬父母是神的诫命，但我来到母亲面前。他总是不停地咒骂、挑三拣四，而且说不诚实的话，常常这样。他边咒诅、咒骂，我这边就祷告，但心情特别的坏。自己被仇敌控告，觉得我母亲不认可我，神也看我为不好。关键，我母亲也是基督徒，我用基督的爱，用神的话语劝勉，也不见效。今天呢，当天他又经历了一场，上课的时候都无法专心。妈妈咒骂邻居，打架，污言秽语，非常难听。他还就是说，虽然挂着有关神的对联，却实在是在人面前辱没神的名。他还用咒用神诅咒发誓，我也没有荣耀神。我请教会肢体为我妈妈代祷时，那个代祷的人就会有呕吐的反应。就是他的状况。
他说："我该怎样来服侍家人，弟兄姐妹啊？"我们就把这个，因为我特别希望说大家要知道，我们参加这个医治是这个属灵征战的聚会，不是来啊，你们帮我医治吧，帮我释放吧。我们是要来这里学如何来为自己，来为家人。来为他人做医治示范，所以正好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案例，我们来怎么样来服侍，怎么样来解决这个情形。大家知道，第一步应该，因为你看到没有，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他在陈述的时候，大家注意他的眼光都在哪里？眼光都在人身上嘛，都在妈妈。但是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如果我们常常该看到的就是我的老公，就是我的妈，就是我的孩子，就是我的配偶，就是我的老板，就是谁谁谁的话，我们就是在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你知道，在陈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家 我就让大家意识到，我们不能在这样的眼光当中看问题。如果在这样的眼光当中看问题，我们就白学了这门课。我们都已经学了好几个月，差不多一年的时间了吧，对不对？那弟兄姐妹来想一来说一下这个 K 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服侍？第一步应该是什么？有没有人可以把声音打开来回答一下？这个就是一个实体的训练嘛，对吧？如何来服侍，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第一步应该怎么样？或者你打字，或者你说话，有没有？我们真的不能够每次到这儿来就听我讲，然后完了以后还说我不知道如何服侍，就听了一些知识，就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来处理？
我可
哎，
以回答吗？
可以。
我觉得第一步要带他敬拜，因为他的心情很不好，要带他敬拜。带他敬拜以后，带他查经，然后要长期的敬拜和查经，还有固定的祷告。就是如果是长期来说，短期来说就是带他一起开口祷告，
对不起，
见他。
不是我们这堂课教的内容。我现在正在考试，考这堂课教的内容。我们学习这堂课从来没有一开始说来，我们敬拜要干嘛？
哦，这堂课的话，就是最后直接跟耶稣见面，
不
就
对，
是
不
让
对，
耶。
不对，不对，不对，有人已经回答对了。第一个事情是辨别。我们讲了这么多次的一致释放，如何？第一件事情是辨别弟兄姐妹，辨别出来。每一堂课我们都在教辨别，辨别就是第一课是，就好像你跟一个人看看，对呀、啊，你看这些都出来了。第一个，就像你当医生一样的，你首先要检查出来他有什么样的病，对不对？而不是说，哦，一来了以后就怎么样？你听医生都要听你讲，面对这种情况，这个也不是说马上就开始征战，如何征战？第一件事情辨别出来，弟兄姐妹啊，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的课，我们就把这个拿成一个例子来讲，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你如何处理？如果我们学了这么长时间以后，我们还是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因为有好多的人跟我发的信息也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我们都已经讲了一遍又一遍，其实这里面都已经有一个 pattern，就是有一个模式在里面了。一致示范，第一件事情辨别出来，怎么辨别？你听他说，你听他说，你看，比如说像我在看到这一段文字的时候，我第一个就说这个姐妹或者这个弟兄，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是没有用属灵征战的眼光来看，还是看到的是妈妈，妈妈，妈妈。那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当然我们会听她讲。这个姐妹跟我们讲啊，我家的情形是这样。那么第一，你在听的时候，你就要与你里面的圣灵一起同工，主啊，有哪一些的黑暗势力进到他的里面去？这个时候你在做第一步是什么？辨别的工作。大家听到了没有？辨别出来有哪一些的黑暗势力进入到他的里面去。那好，那我们现在来做这个辨别的工作。第一个。大家觉得有，你们可以打出来，有哪？你觉得在他妈妈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黑暗势力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去了？有哪一些的黑暗势力进到他的生命当中去了？谎言，还有呢？愤怒的灵，还有吗？不饶恕、苦读、刻读、刻薄，还有呢？还有没有弟兄姐妹增进？他纷争，还有没有？ 他妈妈身上最大的这种就是掌管他妈妈最厉害的灵，就是争吵、纷争、分裂的灵。他走到哪里，一定都是去跟别人吵，跟别人骂的。所以这一切的东西都要帮助的。所以说，如果他妈妈是真正的，哎，我又想起前几天服侍一对夫妇，那个妻子的状态跟他妈妈一样，根本不允许我们说话。一直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的说她的老公怎么样，等等等。其实我发现跟她讲道理都没有用，我就按手在她的头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那个纷争、争吵、咒骂的苦毒怨恨的灵，把那些所有的灵通通的出去，一下就安静了，一下就安静了。所以你在这个当中要辨认出来哪些灵，而且哪些灵是在他生命当中其最重要的掌控的灵。他那里面最重要的掌控的灵就是那个争吵啊、愤怒、纷争的灵。他一走到哪里，他不可能，他妈妈不可能有很好的这种人际关系。为什么？那个争吵、纷争、争斗的灵掌管着他啊。所以说，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些人。提到了这一些的灵，你就要针对这些灵来，做什么？来征战，奉耶稣基督的名破除、斩断、气绝，然后让他的妈妈意识到，先在神面前祷告，祷告，神啊，你的灵光照他，圣灵你进到他里面去，你光照他，让妈妈知道他有这样的问题。如果妈妈不知道怎么办，不认可怎么办？还是依然的有办法的，啊，依然的有办法。但我跟弟兄姐妹讲，最一个人他要让我们做医治释放啊，最重要的是要第一步带他信耶稣。那他妈妈虽然是信了耶稣，虽然是信了耶稣，神的灵进到他里面来，但是他的生命还是被这些黑暗势力掌控。而那这种情形之下，你其实不要心情坏。不要自己被仇敌控告，不要觉得我的妈妈不认可我，因为她不认可你没有关系。神看你为宝贝，你自己作为你在家里面的征战的人，你不能够认同仇敌的话，你不能够认同你妈妈对你的咒诅，你不能够认同那些谎言。神看我为不好，这个你作为征战的人，你要从这些非神信念当中出来。你才有力量，因为这是一场属灵征战，你妈妈需要得到你的帮助，需要得到你的医治，需要得到你的释放。你看到哈，他说我用基督的爱、神的话语来劝勉，当然不奏效啊，因为这是属灵征战。就像我们说，摩西去跟亚摩利人的王啊。且西宏说："哎，我们可不可以不奏效的？因为那是属灵征战，那是仇敌，对吧？所以不会奏效的。那很多的人在见到仇这个话语不奏效的时候，就怎么样呢？就心灰意冷，觉得自己不行，觉得好像神的话也没有能力，因为你是征战。"所以你一定要进入到征战的状态，奉耶稣救名破除和斩断。你妈妈不能够祷告，因为她现在是瘫子，你就要为她征战。你不能够去只用神的话语来劝勉，大家明白吗？你就奉耶稣救名破除这些对她捆绑、斩断这些对她的捆绑，奉耶稣救的名驱逐你。你要注意到一点，因为你的妈妈是你的 territory，是你的属灵的疆界，是你的家人，是你的属灵疆界，所以你在他这个上面，虽然他现在不认可，你也有权柄来破除、斩断、奉耶稣的名驱逐。但是大家要知道，有的属灵征战一次就管用，有的属灵征战要多次才管用。但是你不要在没有看到属灵征战果效的时候，就发现哦不管用、不奏效，然后自己就软塌塌的下来。 好吗？所以这就用我们这个地方教导的属灵征战做医治释放的步骤，第一个辨认出来，不要去看妈妈，她就是一个被黑暗势力捆绑的，她就是成为仇敌的这种出口和代言人。第一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破，这个辨认出来，圣灵光照辨认出来，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哦，对了，还有一点，这个姐妹一定要有一个赦免和饶恕。因为当你不赦免、不饶恕的时候，你的那个祷告的能力也出不来。然后奉耶稣的名破赦免，宣告赦免和饶恕妈妈对他的伤害。然后奉耶稣的名破除和斩断这些愤怒的灵，这种争吵的灵、咒骂的灵，对有妈妈的捆绑，还有这些，就刚才弟兄姐妹讲的，你在圣灵的光照下看有哪些，然后破除和斩断，然后宣告。啊，然后宣告你的妈妈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主耶稣，你的爱要进到她的里面去，你的平安、你的喜乐要进到她的里面去，就是这样做医治释放的嘛。因为我们已经那个对，还有一些恶的灵、败坏神的灵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学了，我们一定要用，不要我们都学完了，因为我们这个医治，我们这个属灵征战的课程会告一段落了啊，告一段落，我们可能也要进入到安静等候神、聆听神的声音的学习和操练当中，但是到了如今。还有几堂课，我们的属灵征战就要结束了。弟兄姐妹还来问我说：“这怎么办？”那不是我们就这一段时间白讲了吗？一定要学习操练，不要看到这个事情的表面，好吗？不要看到事情的表面，要去用属灵人的眼光啊，不是与属血气的妈妈征战，而是与那背后掌控他的灵征战。第一步。辨认，第二步你要去赦免和饶恕你的妈妈对你的伤害，第三步用神赐给你的权柄破除和斩断那些圣灵光照告诉你的哪些灵在他生命当中的捆绑，奉耶稣基督的名弃绝，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然后主耶稣祷告，主耶稣按手在他的头上，医治的大能进到他里面，虽然他可能连按手都不要你给他按手。但是你是他的女儿，你的生命在血缘上面是与他相连的，你的祷告当然是有果效的，明白吗？好，好，第四个是这个，我知道这是圣娟讲的，在她的这个外甥祷告，她昨天我们的这个查经聚会结束以后，圣娟讲已经得胜了。他的外甥的这个吃了就吐，查不出来什么毛病。后来在神的当中，圣灵的大能当中得到医治了。好，这就是这些内容是吧？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第三个啊，好好的思想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服侍？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世袭的功课，好吗？好，结束。
现在还有几分钟，不知道现场的有没有问题，可以现
哦，
在
对，
开
刚才有个姐妹，我看一下，她刚才在问啥问题呢？祷告手册，我看这是哪个问题？抄，Jesse 抄
可以，
，Jesse。
小明你好啊，哦，刚才是我发的那个信息，
对，Jesse，你现在在我们群里面吗？
我在那个二群，
在二群里面，我们在二群当中再发一次祷告手册，好不好？大
好，
家
谢谢，
把它保存起来，保存起来，好吗？
好，谢谢。
好。还有没有？
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
嗯，
就是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他可以献上去。然后呢，有时候我们自己的时候呢，在实际遇到这个类似的功课的时候呢，就是，感觉内心 有极大的征战，有极大的一种痛苦，献不出去或者是上不去，该怎么办？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维持住，就是这种祷告征战，比方说刚才第三点，他可能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他妈妈祷告，但是可能时间一久灰心了，会怎么样？祷告没有能力了，祷告不透了，如何能够维持着自己？的祷告生活，并且能够祷告的火热，祷告的通透，就两个问题，非常感谢。
这个你说的是像亚伯拉罕献以撒一样的献不出去，献不出去是因为你不知道，你落在耶和华的手中是多么的有福。就是我们的属灵眼睛还是没打开，我们的心意没有更新而改变，我们是进入到宗教当中，而不是进到一个关系当中。所以我很多的讲道，我都是在改变弟兄姐妹的心意，更新你。你献不出去，是因为你不知道做你献上是多大的恩典和祝福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我没有办法说服你，我只要求神光照你，让你能够属灵的眼睛打开，属灵的耳朵打开，你能够听得进去。这些都不是知识，不是从这个话语从这个肉耳听到，都是灵耳打开，你就那些话语一进去，你就知道。你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说当神呼召你，你就不要作践自己去当王子，不要作践自己去当什么世界上最厉害的总统，因为这是极其荣耀的恩典和呼召临到你的身上。呀，这个陷不进去是因为没有看见，没有认识到这是多大的恩典。我不但愿意献我自己，我巴不得我的子子孙孙都被神悦纳，被神使用，好吗？这个没有办法，只有圣灵的开启和光照。然后，其实这一切全部都关乎生命，我们所有的问题其实都是关乎生命。就是你说如何维持，这还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如果你这里面只有你的心意更新而改变，神夺了你的心，你里面有多少的对，多少的宝贝啊，多少的被神得着啊，而不是说啊，我参加多少的聚会，我让多少人为我祷告都没有用，不是说没有用，不是最有用的，最重要的是你的心。意更新而改变，泡你里面是有很多非神的信念的，你需要处理这个问题，好吗？
好的，还有一个问题是，昨天听您讲到的时候，您说的一句话说，那个爱，就是，但是我后面我想到一些经文说，其中最大的就是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就感觉您讲到的时候跟那个圣经里面好像有一点那个，就想跟您说一下这个事，
我
对。
讲的是什么？
哦，昨天晚上查经的时候，昨天晚上查经的时候，你说现在有一些教会他不认识那个圣灵的大能，然后他是靠一些爱他靠一些什么，然后再加上一点爱，但是圣经里面讲那个爱是最大的、最深的、最大的道。
你没有意识到这个意思，如今长存的。最大的是爱，如今长存的是信、望、爱。你知道神在这个地方讲的爱是什么？因为爱可以进到永恒当中，信是你现在没有看见，所以你信；望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盼望。但是如这个最大的是爱，是指的这一部分，因为信、望、爱当中，信等到你看到了。这个就不需要再信了，望你已经得着了，你也不需要了。但是唯有爱可以长存。但是，哎呀，但是这个教会里面不能只讲爱，你这是两个意思，你不能够揪在一起。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就好像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说啊，我们认识了神，我们得到极大的满足，对不对？对的。 啊，那个，但是我越接触神，越就近神，我越渴慕，对不对的？对的。那你说，哦，那你这样来的话，你哪里得到满足了？你更加饥渴了。他不是在一个维度上面讲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是这个样子来听讲到的话，你很多东西你就吸收不进去，你明白吗？
哦，理解。你说
这
的
个。
是不在一个维度上是吧？明
如
白
今
了。
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因为最大的爱，等到进入到永恒当中，爱更在那里。但是进到永恒当中，信你已经看见了，不需要你信了；望已经得到了，你不需要你盼望了。所以说，在这个角度上面，最大的是爱。但是在教会当中，不能只讲爱，因为你在征战当中，你要需要圣灵的工作，是在这个意思上面讲，你明白吗？
明白了，明白了，知道了，谢谢，
好，
非常
还有
感
没有别
谢。
的弟兄姐妹有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因为马上9点半了。没有的话，我把时间交回给余环。